在清朝乾隆时期，在新疆北部阿拉泰地区发现了大型的金矿。那么关内呢，就叫关内关外，关内呢很多的流民，就是大家就出去的就流民啊，他们都迫于生计，哎呀，一听说那里可以淘金，大家全部都去挖矿淘金去了。当时呢，清政府呢住在迪化，迪化呢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，那个时候叫迪化。大臣呢知道这件事情，害怕呢啊这个老百姓太多引发骚乱，就找人来商量，说想办法呢阻止那么多关内的老百姓去淘金，啊淘金。有人就出主意了，说很简单。在通往阿拉泰金矿区有一条咽喉的道路，只要政府清政府只要派兵把守在那里进出的关口，不准粮食进去，里面的人没粮食，时间长了就会乖乖的出来。这一句话呢，他说叫一剑封喉，一把剑把喉咙封掉了，但是武当小说里面的一剑封喉，不攻自破，好方法。结果呢，当地的那个这个清政府的官呢，他就接受了这个建议，派兵呢就把守了这个金矿的咽喉之道，不往里面送粮食。金矿区里面有好几万人，粮食一缺，出乱子了。这些流民呢，翻山越岭呢，就逃出了矿区，生活无以为继。铤而走险，翻山越岭，打家劫舍，成了危害一方的土匪，让清政府头痛不已。朝廷呢派兵多次去围剿，打了好几年，耗费了大量的银两，损折了不少兵将，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，土匪越剿越多，堵是堵不住。没办法，结果朝廷呢又采纳了一位高参的建议。这个高参说：“赌不如疏，就是疏散的疏了。”他说：“当年大禹治水就是用疏导的方法，既然淘金的人挡不住，不如干脆放开，让他们去淘吧。只需要在进入金矿区的要道上设个关卡，淘金的人淘了金要出来可以呀，你只要照章给朝廷纳税就可以了。”就这样，淘金的人老百姓呢有了收入，当时清朝政府也有了新的进账，有了稳定的收入，谁还愿意去当土匪呢？朝廷也不用耗费银两去剿土匪，就这么一个关卡，让很多的百姓和朝廷实现了用现在话讲叫双赢，这是输出来的结果。台长，每一个故事都有我学佛的含义，你们都知道，这个告诉大家，很多事情赌不如输。今天恨别人，人家欺负你，你很难过，很伤心，你把这口气堵在心中，不如把它疏散掉，因为延缓问题就是堵出来的毛病。所以很多人身体越堵越不好，越想越伤心，越来越难过，结果越堵得哼，心越毛病越大。所以疏就是矛盾的化解，小事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疏通渠道，困难自然迎刃而解。所以学佛要学会疏导，做人要学会自己解脱，想通想明白就是给自己交税，就是让自己有一个非常舒适的问题解决的方法。能够想通的人 就是有智慧。菩萨天天在唤醒我们的意识、神识，菩萨在帮助我们寻找真正的自我，要放掉假我，寻求真我，放掉忘我，寻求实我，追求人间的实相，苦空无常，放弃假空、空相和幻相。因为我们拥有的肉体都是幻觉，到了百年之后，一切都会化为乌有，这就是色。色即是空，真正拥有你神识的智慧，并拥有佛法的加持，才能看到真实的相，那就叫实相啊。